我想我心里也有一个一个光照，就是假如啊，假如我们在这边这样查经，你以后一想到牧师、长老、传道，马上跑出来的就是这些假师傅的话，那可能我的言辞太激烈了一点，不是的。啊，真的，那大家不要一想到哈，就马上就对号入座，就把它套进去哈。只是圣经很真实，让我们知道说，所谓的师傅有真有假，也有真的，但是呢，不要忘记也有假的。只是让我们知道说，当我们面对这些假师傅的时候，原来神已经跟我们讲了会有这样的人，我们也不要太诧异。啊，也不要因此而受了很大的伤害，以后呢，就变成说，把传道人、把牧师、把长老就化成等于耶稣。那碰到一个假师傅呢，就等于说这个耶稣也不是真的，是不是？就灰心，因为真的，我发现很多的时候，有很多到了教堂一段时间以后，你去探访他，知道他是信主的，问他怎么现在这么灰心呢？他大部分讲到的原因就是碰到，不是碰到假信徒，就是碰到假传道，就是这样嘛。让我们能够知道，让我们知道。而很多的时候，今天我们人世间的一种文化也好，这个表达一件事情的方法也好，我们总是要把父母亲，就是这个讲到就是父母亲就是很好，对不对？有没有好好讲的说，可能你碰到你的父母也有不好的时候，你要怎么办？那万一等到父母真不像大家讲的标准的父母这样对待小孩的时候，怎么样呢？他们的心也已经有一种预备，是不是这样？我们老是读读圣经，你会说丈夫通通都是爱妻子的，是不是这样？但是是不是呢？也可能不是。所以今天其实我在分享的时候，不是去定罪叫做传道、牧师、长老的都可能是假，不是。我只是说会有假的，这千真万确的。至于谁是真谁是假，圣经里面彼得至少把当时候的假师傅、假先知、假传道他有个描绘，是不是这样啊？有个描绘。真的，我希望弟兄姊妹，这一点我觉得我要先补充一下。你们常常在旁边提醒我，你不要讲到最后好像一竿子把所有的传道、牧师、长老统统打翻了，是吧？我说没有意思。假如有人听会这种感觉的话，真的我发现可能我讲话表达的方式激烈了一点啊，请大家也是能够原谅、能够体会啊，是这样。那么，今天我稍微要跟大家还是从这个第二十节讲，就他们应许人得以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就是我们可以把神应许人可以得自由的这些话跟人家讲，容不容易啊？圣经里面神应许你啊，怎么脱离罪恶了？脱离世界的捆绑了？应该怎么样？怎么样？这个东西容不容易讲？容易讲。这个容易讲，你知道这为什么容易讲呢？因为这个是可以让借着人来教你的，你只要记性好，理解力好，对不对？把人家讲的你能够理解了，把人家教的你能够学会了，就能够去跟人家讲什么呢？什么你可以得以自由，神的应许是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是不是这样？这一个是可以从人那边学来的，可以从人那边学来的都不难，你同意吗？但是要变成那个教你的人，这个就不容易了，是不是这样？所以那什么叫做自己反而做了败坏的奴仆呢？意思就是说，我们人可以去学别人讲的一套神的话，神的应许，神给人自由的那种的应许，那些话我们人可以去学的，是不是这样？我发现今天有个难处，今天什么难处呢？今天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一想到要服侍神，我们就有马上就有一个东西。我不知道这样话讲的会不会稍微过头一点？假如过头一点，你们也自己修正啊。意思说，今天我不晓得中了什么毒，就是要侍奉神，一定要去听人家讲一套，学会了一套怎么讲，我才能够服侍神。有没有？我要服侍神就是要怎么样跟人家讲，那我现在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讲，所以要去学一套怎么样的讲法，有没有？那我这个讲的稍微有点这个好像转弯啊，讲的直接点了，你要服侍神，你要服侍神就要去读神学，有没有？ 那神读神学什么呢？告诉你一套讲法，有没有？是不是这样？今天耶稣怎么讲呢？耶稣说，你真的要服侍我吗？你真的要跟从我吗？你就要怎么样怎么样呢？这是什么样的？耶稣不是要我们先学会一套说法，耶稣整个的工作是要让我们先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服侍神，什么样的人才能够有什么样的工作，你同意吗？什么样的生命才会有什么样品质的侍奉，你同意吗？假如我们今天的侍奉的那一种的重点在于要怎么样告诉人家一套说法，我们统统学毕业了，我们就可以把圣经里面所有神对人家应许，应许人给人自由，应许人给人平安，应许人给人在患难中有盼望，这些东西能不能讲啊？但是自己一生病一检查出来是癌症，然后在那边发抖，是不是这样啊？这个一遭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啊，去他那边埋怨，是不是？当我们把这话去跟人家讲的时候，怎么样呢？其实我们教人家，我们学会一套圣经里面的说法，等到我们自己发生同样事情的时候，怎么样呢？我们却不得自由。这一个现象非常的严重，我们也很了解，所以我们也很小心，我们不是落在一个，你知道，我们就那些刚刚脱离这个妄行的人，就初出信主的人特别小心。我们在座不也没初出信主的人？初出信主人怎么样？刚刚信主的时候怎么样呢？人家这个假师傅怎么教，真师傅怎么教，你也不能分辨。假如你在刚刚信主的碰到一个真师傅，那你走在生命的道上；你刚开始信主的刚好碰到一个假师傅，那怎么办呢？那怎么办呢？你常常听到一些神的应许，有没有？结果呢，你眼睛看的是，哎，奇怪，教我们的人怎么他自己是这个样子？以后慢慢久了，久了就是刚开始还没有深入，对不对？以后信主越久，这个听得越多，那碰到那些讲的人的机会越多，越深入的时候，你会发现怎么是这一回事啊？就心里面就会有一种，我说了，就会被假师傅伤嘛。刚刚开始不会嘛，是不是？其实我刚才在唱歌说迷路的羊，迷路的羊。我在想，我从前曾经是一只羊，是迷路在罪恶的里面，所以耶稣来寻找我。那以后怎么样？我们曾经信了耶稣，有被耶稣从罪恶的迷途里面拯救回来的人吗？我们还是会迷路在这个世界享乐享受的漩涡的里面，是不是这样？信耶稣人会不会也那耶稣把我们找过来？第三个层次是什么呢？我们信了耶稣很久以后，我们也可以这个迷失在宗教的里面，结果怎么样？就像耶稣讲的，我到世界上来是找以色列家迷失的羊，明白了？那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他迷失在哪里呢？他迷失在当时的犹太教，神要把他们慢慢慢慢的通通找回来，一个层面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找回来。所以今天我们在座已经信主的，我们要很清楚，我们追求的方向不是先就追求懂不错，但是不要那么看重追求懂，我们至少要有点愿意追求我是什么。我们读圣经啊，圣经会帮助我们，让我们看清楚我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常常当我们一直去追求懂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会把我们懂的圣经来遮盖了我们现在是什么这个事实，以后怎么样，就很容易成为一种什么人呢？应许给别人得自由，自己却做败坏的奴仆。就这一生，我们基督徒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啊？我们常常跟不信主的朋友跟他讲耶稣怎么怎么样，但是只要回过来一问，我讲的在我生命里面真的是这样吗？又发现不是。那么我们去传的是什么呢？我们去传的是人家告诉我们一套对的东西，但是却在我们生命的里面不真实。这就是一个假师傅，容易形成一个假师傅、假传道或者假先知的一个最大的原因，就在这个地方。因为他们一开始那个路就走错了。其实跟我在一起生活，我会发现我跟大家公开讲的话跟我在私下讲的话完全一样的，人多时候讲的话跟人少时候讲的话完全一样的。甚至你们很诧异，你们很诧异，我在泰国山区里面讲到的内容跟在美国讲到的内容也是完全一样的。 我们也觉得说到美国那边讲的深奥一点道理，在三章里面没有读过嘛，就讲的不，我们觉得真正是神的话讲出来怎么样呢，会碰到人的心。所以我在泰国北部这个讲的道内容跟到美国来讲是一样的，这个理论可以做见证。但是假如我们只想学一套说法去说给人家听的话，那我们就会见人怎么样说人话，就是这样。所以求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希望我们在追求的道路上一开始追求的就是面对自己的光景，然后摸着耶稣的心。耶稣来到世界上不是来教我们一套说法，耶稣到世界上来真是要给我自由，而我今天承认我今天哪里不得自由，我哪里不得释放。假如我在罪恶里面不得释放的一种的罪恶，我们到主面前来承认，甚至到有一天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脱离一种罪恶的习惯的时候，我们结婚了，我们的配偶是一个爱主的，我们希望他帮助我们，来督促我们，来建造我们，是不是这样？这才是一条路嘛。不是说我们在最终我们在罪里面有一样东西我们不得自由不得释放的怎么样，我们就遮盖起来，人家一讲到对不对，还给他合理化，还用圣经方式讲了一大堆，这个没有意思嘛，对我们生命有帮助吗？没有帮助嘛。那假如我们今天好从罪恶里面出来了，真的也不愿意犯罪，一个不愿意犯罪已经很不容易了，但是他不可能没有软弱没有过失，是不是啊？在世界上生活的时候爱了他不该爱的东西，其实爱比如说爱享受不是罪，对不对啊？但是也是不得自由。等到你没有连续去看的时候，你就浑身难过的时候，我告诉你这就是不得自由啦，是不是这样？我也正在学，我从前看球赛没有看完，谁叫我简直是够你过不去，你个招麻烦了，是吧？昨天大家交通的比较晚一点，那我等，我说怎么阿咪还没上来呢，我就上去找他。阿咪啊，问我第一句话，你是季兄啊，这个雷克球赛什么时候开始啊？我发现他蛮体会，是不是假如再不走的话会耽误了你看球赛的时间啊？我说不是，就是意思就是说，其实常常说我们生活里面的习惯，我们亲近人最清楚知道，我们碰到一个什么东西我们不得自由的，就谁来妨害我。看球赛犯罪吗？你们说不犯罪，是不是？等一个，假如这个姐妹喜欢看球赛，先生那段时间非要叫她陪她出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假如她会发火的话，那这个就没有自由了，至少没有自由嘛，是不是？你们同意吗？啊，对啊，是吧？那她就喜欢看连续剧，局来讲先生非要在他看连续剧的时候要来证明你到底是什么的时候，怎么样？太太的时候就心里面很不高兴，怎么样？看连续剧也不犯罪嘛，但是怎么样呢？不得自由。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在一种世俗的享乐习惯的里面，怎么样？不得自由，有没有？那怎么办？怎么办？今天反过来讲，我下面再讲一个。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在宗教里面不得自由。人家叫你做你不得不做，对不对？好像不做又觉得好像不属灵不爱主，人家又怎么搞又变成这样，所以呢又不得不做。那哎，这个到底今天我们多少人在侍奉里面在聚会里面很释放，有没有？我常常跟敏文讲，我说阿弥你不要被讲道捆绑嘛，因为一想到讲道是不是吃也不好吃，睡觉也有很大的压力，对不对？这也是一种捆绑，不是吗？哎，你看看这个圣经里面先知没有这种压力呢。先知的压力是讲了以后人不愿意听神的话，他心里面有点忧伤了。在讲的时候他更不要伤脑筋，神要他讲他就讲嘛，对不对？神叫我不讲就闭嘴啊，又什么？这有什么好难？但今天的宗教里面不是排了你讲的你能不讲吗？啊，排了你做主席你能不做吗？啊，是不是这样？这个不是被罪恶捆绑，这也不是被世俗的想的捆绑，这是被宗教捆绑，有没有？而讲到贾师傅这个问题的这个问题，就是这个层面嘛。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怎么来面对？啊，先追求是什么人，才来想我要做什么事、说什么话。假如你分享的是你自己真实的东西，你就没有压力，是不是这样？最近 最近有一个姐妹做见证，她在做见证的时候呢，跟她先生讲一下说，先生啊，我可能要把我们夫妻之间的相处，我觉得我要跟弟兄姊妹分享，所以可能有很多的姐妹们像我这样的情况，在痛苦的里面，那先生你同不同意我分享了？她先生说好，没有关系，你分享好了。因为我知道你是为了主，你也是爱我，对不对？哇，后来这个姐妹分享完了以后呢，形成大家很大的回响。当然也有人看法说，哎呀，要是我讲的话，可能我丈夫绝对不会同意啊，对不对？那有很多先生说，假如我要分享我们家庭里面这些心里面的 struggle， 信仰上面的冲突各方面的事情，可能我的太太绝对不会同意，是吧？哎，我说不同意你就不要乱讲，同意才讲的嘛，是吧？因为牵扯到两个人嘛。所以这边是什么？这边我们开始走一条路，就是说我们在面对神的话，面对神的心意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先在什么地方被得自由？我自己在什么地方得自由？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看到我在什么地方有受捆绑，然后这样一个路程，从被捆绑到释放，我们来分享说，神会释放，释放什么呢？释放这个。哎，不代表别的通通完全释放了，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得自由的，有没有？你们没这样的经验，是不是？但是至少有一部分可以去跟人家分享，就不会缠身。我们追求没有追求讲绝对，其实绝对也是人自己讲的了，对不对？我对圣经的解释是绝对的真理，是吧？其实真正来讲，我慢慢思想说，在我们生命里面发生过的事情，我们跟人家分享，有没有？那我们还没有做到的事情怎么样呢？有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自己愿意承认，你会发现走这条路的时候你会很释放的，为什么真的会很释放呢？你只要有一点点不得释放的话，你不要去追求解释你为什么不释放的原因啊，对吧？给他一个合理，而且真的愿意承认，你慢慢去走这条路，你会不一样。今天我们要开始看的是第二十节以后，他说倘或，什么叫倘或呢？倘或就是假如了嘛。我有时候看到有些人，我们在泰国北部侍奉看到有些人，他我是牧师，我心里想不晓得他有没有得救，就真的假的时候，倘或他怎么样的话，那个意思就是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光景，会有这样的一种光景。真的，我们对某一个人，真的觉得他虽然他的名分是什么，他在教堂也好，在基督教界地位是什么，做过什么事情，有时候我们真是会想说，这个人到底蒙恩得救了没有？就是他到底有没有因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倘或，这是个假设，倘若，这是个假设的语气。假如他真正是这样的话，那么他下面这样就更不好了，是这个意思哈，你们了解啊？那么还有一方面，我也想到就是说，假如一个人呢，他真的因为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哇，他把这个话我就讲得很完全了，蛮全面的，认识主、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分得清楚，分不清楚？主、救主耶稣基督，分得清楚，分不清楚？我倒还没分得很清楚，啊，没分得清楚，但是我就知道，这就是这位道成肉身来的起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是我的神，就是我的主，就是我的救主，就是我的耶稣，但是不太敢讲说就是我的基督，因为这个话怎么讲呢？我常常这样讲。耶稣是什么呢？耶稣是复活以前的基督。什么是基督呢？基督是复活以后的耶稣。啊，就从我们要耶稣做我们救主，转换到要耶稣成为我们他复活以后的基督。哇，这个里面的这个是不太一样。我们常常要钉死在十字架上的耶稣，我们很多时候很少喜欢复活以后的耶稣，复活以后的耶稣叫基督啊，是这样。这是我的体会，你不要把我讲的话当真理啊，这是我的体会啊。我为什么说有的人只要耶稣呢？因为耶稣定在世界上，谁不要？我犯罪了，主啊，求主你赦免，来到世界里面，主啊，求主你赦免我的罪，对不对？多好啊，是不是这样？我们常常要耶稣嘛，他还没复活嘛，他定在世界上。 复活以后的耶稣就是基督啊，这个很辛苦嘞。你相信耶稣复活，他不受时间、空间什么的限制，对不对？是吧？他随时在你旁边，你要不要啊？要不要？要不要？随时在你旁边，要不要？要。啊，骂太太这个也希望耶稣在，还是希望耶稣规避一下，啊。你们好想，你们好好想吧。我们常常是要耶稣复活前的耶稣，钉死的耶稣。我们做错了主啊，我们真是错了，对不对？就像很多小孩子们要什么呢？错的时候要妈妈，因为知道妈妈爱他。说要妈妈天天跟着他，还要不要？要不要？你不要说别的，就是我们做夫妻的，对不对？是吧？哎呀，这个有什么需要的时候啊，太太啊，先生啊，说你的配偶天天跟着你，你愿意，那才是真正的。我告诉你，你要不要？我找一点时间来看，明天你去哪里，我就去跟你啊。跟久了，不要他反过来，这是我了嘛？但反过来，我也想想，若是你们天天要跟着我，是不是你都给他跟着我呢？这才是最大的考验。你同意吗？同意吗？我们要耶稣，真的要基督吗？基督是复活以后的耶稣，你要这个复活以后的耶稣吗？砰，一下子就在门徒面前了，一下子他就不见了，是吧？好像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出来，对不对？哇，随时就很紧张，不晓得我今天做这件事耶稣出现了怎么办，有没有？有没有啊？要不要基督？要不要？这边讲到的又是主又是救主又是耶稣又是基督，好像蛮就很全面的愿意来认识接受这一位原先原初的太初原有的生命之道，就这位神，就这位道成肉身的耶稣。假如他们真正要的话，假如他们真正因为这样认识得以脱离世上的污秽的话，那是真的哈。所以这句话有矛盾了。后来又在其中被缠住了，他们幕后的情况比先前更不好。我要跟弟兄姊妹讲的，这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当一个人他落在只是落在基督教里面，刚刚开始会帮助他不去做那些世界上的污秽的事，刚开始会帮助他，因为大家都不这样嘛，你去做你都还有同侪压力的嘛，是不是这样？就好像一个人本来是在一个环境里面都是讲三字经的，他讲什么话就三字经出来，他又跑到一个这个教堂基督教的环境里面去，大家都不讲三字经，他三字经一说出来怎么样？大家都看了，所以他觉得就是到这边他就脱离三字经的这个误会了，有没有？是不是这样？因为这个环境不许可嘛，是不是这样？但是假如到有一天他根本不在乎啊，在你们面前他还是讲他该讲他的习惯讲的话，意思就是他根本没有把这个东西看成这样的时候，这个人良心麻木，将来的情况他更敢了。从前还在宗教的面前他不敢做这些，以后他可以自自在在什么样呢？他这个幕后的情况更可怕，真的，这是件很可怕的事情呢。我要讲的一件事情啊，有的时候老油条基督徒啊，比那些不信耶稣的人还可怕。不信耶稣的人，你还不容易上当，是不是？那些老油子的基督徒，他可能有时候骗你的时候，你骗得很惨。这是我要真正跟大家讲，因为这种事情真发生过的，是吗？幕后的情况，他也是一样。圣经里面说，有一些人的良心好像被烙铁烙惯了一样。这种人就是讲说他好像是认识了主救主耶稣基督，刚刚开始脱离了一些世界上面的污秽，但到后来怎么样呢？又被其中什么产生，就他根本没有胜，他根本就没有胜过他们过，这么厉害。只是一种因为在这个环境不许可，所以我不这样做，有没有？但是他这种被瑕疵被制服的这种生活习惯，世界上面的污秽，其实在他里面那个情况，根本他自己也不厌恶，他只觉得我这样做不好，有没有？有没有？在美国有很多的东西嘛，真的，我在看，我举些生活上面的例子来看，从前对不对？从前做不应该做的事情都在暗中，为什么？因为环境不许可嘛，是不是？ 等到有一天他根本不在乎你环境喜不喜欢，他还要起来争他的权利的时候怎么办啊？这就是幕后的情况更惨。那个更惨什么？是在神的面前他更可怕，因为他到有一天神也不怕，人也不怕，都不怕，这么厉害。要求主怜悯我们，倘若假如我们是真的认识这一位神是我生命的主，认识这位神是救我从罪恶世界宗教里面出来的这位救主，若是我们真正知道这位主能够解决，能够解决我错误，而且也能够让我得胜力量，耶稣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基督复活的能力在我们里面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得胜的一个源头，是不是这样？我再说啊，当我们想到，我们随时想到说，哎，基督就是复活以后的耶稣，什么地方都在啊，哦，这会帮助我们怎么样，成为一股力量，有没有？来对付我们的罪恶，来对付我们不讨神喜悦的心思意念跟行为，你相信吗？有些事情你跑到礼拜堂不敢做，为什么不敢做？因为大家看着你。那你跑到礼拜堂外面为什么敢做呢？因为没有人看见我，是吧？像我们刚刚看着信耶稣的时候，他喜欢看电影，年轻人谁不喜欢看电影啊？信了主以后呢，这个不能说要死不死啊，就是刚好碰到一个辅导，他是反对看电影了，你知道吗？所以常常教了说看电影就是贪爱世界，对吧？比如这样讲。所以呢，那个时候呢，这个在弟兄姊妹中间也不好看，讲看电影，一直讲看电影，马上就不敬虔不爱主了嘛。所以呢，但是心里面还想去看电影啊，那什么看电影的时候来看看，买票的地方有没有礼拜堂的弟兄姊妹？没有，哎，啪一下进去，反正进去电影院就黑了，谁也看不见，是不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假如我们真的认识基督是复活以后的耶稣，人没有看见主看见的，就必须要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来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要不要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罪恶？要不要面对我们生命里面的软弱？要不要？就成为给我们一股力量。选择要，就怎么样了？就真正的慢慢我们经历自由释放。所以这边用的只是倘若，假如他们真的认识的话就好，就能够脱离世界上的误会。但事实上的话，好像这些人不是，所以他们幕后的情况更可怕。这句话我分享到这边，我要做个结论。你假信耶稣，绝对不会比那些不要耶稣的人自由。哎，这句话我这个讲的就一个只是这个一个只是入基督教进教堂的人，没有真正要耶稣啊，他的日子不会比不信耶稣人好过，而且可能比不信耶稣人更难过。为什么？做又怕人家看见，不做又自己不行，对不对？是吧？自己难过，那不是比那个不信耶稣，我想做就做，天王老师管不到我，他还是有点，有没有？你们同意吗？今天有多少说是基督徒的是活在这样情况的里面？当然我也不要说，哎，在我们这边的哈，举手一下子，我也不要叫你们举手，自己回去好好思想。我们若在基督教宗教层面，只是倘若，对不对？其实真正我们以为我们认识了主救主耶稣基督，对不对？意思就是，假如他们真正是这样认识耶稣基督的话，至少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误会。但事实上，有很多的时候不，我们只是明白什么是主，什么是救主，什么是耶稣，什么是基督，对不对？常常我说，知道跟这边的认识啊，跟知道不要一不一样啊。我们有的时候知道的事啊，跟认识的事情，中文我觉得搞不太清楚啊。这我讲不太清楚，但是可以体会，有没有？一个是你知道，一个是你真的好像里面有一种这个 confirmation， 就是一种真正的确信确知，跟你只大概的知道。今天我常常说， 今天上教堂的人啊，不知道主，不知道救主，不知道耶稣，不知道基督的人还不多。但是呢，反过来讲，真正知道的人也不多。这个话你们怎么讲？啊，所以我们到底在真是有蛮深入自己生命里面的体会，到底今天我们进了教堂以后，我们所信的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曾经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现在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到底是主，还是他到底是救主，还是他其实他还到底是其实主基督救主耶稣啊？你把这四个给它分成两个的话，是一种强化。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所信的这位神到底只是我的救主呢，还是我的主？是我的救主，意思就是说，就是有点是这个救灾救难，是不是啊？我的耶稣是不是这样啊？是这样。那是我的主是什么呢？在生命里面，我的主权放下了，都是这一位神掌管我前面生命一切的道路。到底是哪一种？就我把主基督配一组啊，救主耶稣配一组啊。把它来这样来思想的话，今天在我们生命里面，到底我们进了教堂，我们说我们信了耶稣以后，我们要的到底是救主，还是要的是主？我们要的到底是耶稣，还是基督？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这是不一样的。当我们只是要耶稣的话，怎么办呢？当我们只是要耶稣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的时候，我们只会错的时候来跟耶稣悔改，所以常常有的，你们这个什么基督教，基督教就是悔改的宗教了，是不是？今天假如有一天说，我们要的真正要的是耶稣，基督，让基督在我们生命里做我们的主，我们要的不是钉死的耶稣，而是复活的耶稣的话，你会发现给我们鼓励来，慢慢一听，哇哦，原来他们真正信耶稣人是可以胜过这些东西的。弟兄姊妹，真的，我们好好思想。我觉得我们今天大家啊，不是很慎重的、很严肃的来面对这一位付了那么大生命代价的爱我们的这位上帝。有的时候我们习惯了到教堂听讲道，是吧？没有真正思想过这一位神在我这个人的生命里面是什么。假如今天，我们进了教堂，说是信了耶稣，倘若我们说是信了耶稣以后一段时间，对不对，比从前更不好，我要做个结论，就是你只有信到基督教，你只有进入基督教的领域，没有真正认识这一位主，没有认识这位救主，也没有认识真正认识耶稣，也没有真正得着基督，才会信了主以后觉得更不自由，更不自在，对，更在一个别别扭扭的环境里面。但是也有很多人怎么样，信了主又很释放，哇，原来我的软弱别人知道了还会接纳我，对不对？哇，都是这样，对不对？假如不是的话，你会发现有一段时间好像怎么样了，但是后面的光景怎么样，圣经里面说比先前更不好。那我要问大家，真的，我们好好想想，我们信主以前跟信主以后到底哪一种情况，现在一段时间想想到底哪一种更好啊？这个很重要，这是彼得在这个地方写信给那些信耶稣的，在外邦人中间居住的信耶稣的犹太人，让他们去思想，你到底信主前好，还是信主后一段时间以后更好，还是信了主以后反而更不好啊？这是很真实的。下面他说，这些人他们就是前面从第二章前面一直起来的，从前百姓中有假先知，以后又有假师傅，是不是啊？就讲这些，他们还有一个现象什么？他们晓得异路，竟背弃了传给他们的圣命。他们晓不晓得？晓得，有没有遵行啊？没有。用一句比较。用句比较厉害的话讲，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满口什么仁义道德，满肚子什么，就是说嘴巴上讲的都对， 但是呢，哎，做出来的怎么样呢？违背，不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现象，弟兄姊妹，我觉得这段圣经里面，彼得一直在强调一个东西，就是里外要一样，说的跟做的要一样，有没有？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东西，就是你耶稣的意思，就你里面恨人，你嘴巴里面把恨他的话讲出来，耶稣还觉得你有药可救啊！告诉你，为什么耶稣只有对一种人生过气的是什么人？你们说？为什么耶稣对法利赛人生气？你知道吗？没有救了，意思就是说我拿你没有办法，嘴巴上这样讲。对不对？那嘴巴上这样讲的话呢？因为我就算劝你，也是给你讲出来一样的。那我还有什么好讲呢？看到你做的时候不要专做，我也不能带你做，懂吗？这意思？其实你碰到很多人啊，你特别碰到我们这些传道人，你没有话讲，因为你会讲的话都是我教你的，那你还跟我讲什么呢？但是我做不到，你有什么办法？对不对？不是说做不到啊。做不到承认说，弟兄，我从前教过你哈，应该是这样这样。你今天你们的传道牧师做不到，请你帮助我，督促我，提醒我，这还有救吗？是不是？对不对？那反过来讲什么呢？他自己还要违背，还不要，那你还有什么话跟他讲？你讲的话都是他教你的，你还有什么路？你讲嘛。法利赛人，我跟法利赛人啊，讲的每一句话，你把它找出来是错的。我也佩服你，知道我在读圣经啊，法利赛人去质疑耶稣的话，都是圣经里面很正确的东西。真的，安息日不可以人人呢？他没讲错啊，没讲错。但是他们私下在安息日这个牛万一掉到井里面，他都是把牛救起来的，你懂这意思吗？所以耶稣就问他们说：“你们安息的话，牛掉到井里去，你把它掉在坑里，你把它拉上来，那意思什么？意思我知道，就是你们讲是讲安息的不能做什么，你们安息在做什么，我看得清清楚楚，就这个意思了嘛，是吗？你们读圣经会这样讲想吗？耶稣在安息日让一个血气枯干的那手能够医好，对不对？这个法医上说安息日不可以做，那你知道吗？他讲的有没有错？没有错嘛。”但是耶稣怎么说的？那你们的牛掉在坑里，你拉巴拉拉巴拉它上来啊？意思就是他们安息的，他们自己的牛掉在坑里嘛，他们会拉上来。人今天有这种痛苦吗？我做不可以，你们就他们讲的跟他们做的不一样，很简单。耶稣拿这些人真没办法，有办法吗？任何一个肯要悔改，任何一个肯要追求主给他生命里面话语应许的人都有救，就有一种人。只追求想懂，根本不想要，还要违背，没有救。不是神不救他，是他不要被救。大家这意思吗？啊，今天我们生命里面有没有什么东西是不想被耶稣救？有没有？有没有？你们好讲，有没有？有的，你恨一个人，我就不想被主从恨这个人里面被他救出来。有这样有没有？有，为什么没有呢？很可能恨的那个就是我们最亲近的也不一样，不一定。我们只要认识到，我们感受到这是神不喜欢的，我们只要知道，或者我们在学习的过程里面听到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有心来遵行，都有盼望。今天做不到都有盼望，所以我常常，你知道，在泰国北部哈。吸毒的也好啦，打老婆的也好啦，什么人他们表现得很正常，我们都知道。到波饼聚会的时候，我一定讲一句话：假如你今天生命里面还有罪恶，还有上帝光照你的软弱，你在波饼以前，你祷告的时候，神给你看见，你只要愿意说：“主啊，这些东西我真的不爱，我愿意遵行你的话，但是我做不到。主啊，求助你帮助我，我从前做的，求助你赦免。”你都可以吃这个饼，喝这个杯。但只要你在吃饼喝杯以前，你自己还知道的有一样东西神不喜欢的，你不愿意对付的话，我劝你不要喝饼，也不要喝杯，免得吃喝自己的罪。做不到不是我的事，我的逻辑很简单，做不到不是我的事，我本来做不到才需要耶稣嘛。 你不帮我，我本是做不到，但是我不想要脱离这个软弱、罪恶、难处，这就是我的问题，你同意吗？我里面有个骨的东西，讲不通的。我跟上帝也是这样，你不帮我，我做不到，你不要怪我。但是等到我没有这个心，要脱离这样一个罪恶软弱的时候，神啊，真的，你让我下地狱，我也觉得你是公平的。所以我要求的是什么？我要求的主，我真是要脱离，我看到你的心意，我没有的。我真的要脱离你所厌恶的，我真的要脱离，我做不到，我就跟主下。要多少年要得到，有的快有的慢，但是我真的跟主要，是不是这样？但是这些人怎么样呢？这些人呢，他们晓得义路，竟怎么样呢？竟背弃传给他们的生命。这个话传给他们的生命，这个生命是谁传给他的？他说他假师傅，谁传给他的？至少是他的师傅传给他，不然就是什么？就是圣经里面神的话，神亲自在那个地方再说下来的话，对，一代代传下来的话。这些人他知道，明明知道什么是义路，竟背弃传给他们生命的。这是这个意思吗？这个意思就是没有把神放在眼里。你们不太骂人，然后他私下一说讲，他说弟兄啊，这些人呢、啊、他怎么会不怕神呢、啊、还是传道人，他也是讲这个话。我说你为什么不大声讲出来？有时候我们会有感觉，为什么这些人不怕神，怎么敢这样讲一套做一套，好像没有把神摆在眼里。今天假如说有一个人很有干，除非你去做这个山贼王，是吧？到山上去，皇帝命令你不听，是不是？你有本事来打我吗？你这意思了吗？今天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神的命令，神的话我知道、啊、但是我就违背，就是这意思了。可不可怕？可怕啊！我就下面这句话更可怕。什么可怕的？假如我们是这样，倒不如不知道的好。所以我劝，真的我劝，我上礼拜没讲啊。你要害一个人，就鼓励他去做传道人，就这个意思了。这不是我讲的，这是马丁路德讲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就给你去学学学学了以后去做传道人，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因为除非你想要遵行神的话，不然的话。倒不如不晓得为什么为妙，这什么意思啊？你不知道，上帝还因为你不知道还有一种什么样的那个，你知道你违背，那你怎么办呢？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啊！所以我从来不鼓励人家去读神学做传道，除非你清楚了，我还要浇三盆冷水，浇不熄，对不对？你去就这样，这个大妈最清楚，为什么呢？因为今天我读到这句话，心里想想说，哎，主啊，是那我那时候有这样一个领受啊，就是这个人做不做传道人，不是我可以把他鼓励出去的，是要神他愿意跟神这里清楚了，他愿意去服侍主的，不是这样吗？不然他鼓励人家去学一套东西，对不对？到最后怎么呢？到最后又到最后又做不到，又不愿意做，是不是这样？那到怎么样？倒不如怎么样？不晓得的为妙。弟兄姊妹，你们怎么想？像我这样跟大家的分享，不要说是教导，我说我是分享，因为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是骄傲也好，我说你教我，老实讲，你教我的东西有什么难？我学得会的东西就证明说没有难。等到我教你些东西你不懂，那你就比我差，是这意思呢？所以我从来不觉得说哪一个人更高明。我听到现在没有听到人家在讲神学道理的时候，讲到一个深奥到的地步，我王某人不懂的。所以又怎么样？所以我也不鼓励人家去这个，这是真的我的想法呢。但是慢慢慢慢在更深的在生命里面发现的时候，有的时候真的很可怜。他其实他也不愿意这样讲，他也知道他做不到，但是他也不能不讲。所以久而久之以后变成怎么样？好像这个心也慢慢慢慢的过去了。所以真的求主怜悯我。这个话会不会？所以我在想，保罗的话，我在某种程度里面可能还不一样。我觉得彼得讲的话好像我蛮能体会的哈。但所以我说了，我说我的个性跟彼得蛮像，所以蛮能体会。但这个心不是说要你们不去追求明白圣经，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意思，就是说， 其实光光懂意志上心里内心的深处，不愿意真正的遵行，还有一点只是为了讲给别人听而去学，不是因为说我学了以后自己要去遵行的话，还不如不去学不去懂。这样分享会比较真实一点，就是说假如我为了想要去教人家什么，甚至我为了想要有一个传道的工作啊，对不对，是不是，那我不能不去学，对不对，我学了以后只为了讲给你听，也不是一定我自己要来做，假如是这样子的话呢，倒不如不去的好，这个意思。真的求主怜悯我，我觉得这句话非常非常的严肃，层次层次讲下来。然后下面做个比喻啊，俗语说的真不错，狗吐出来的他转过来又吃，猪洗净了又回到泥里去滚，这话在他们身上正合适。我觉得这句话比彼得讲的不是侮辱人，我觉得真的有一点相当相当的看清这些人，就是说这些人怎么样呢，不但不像传道人，根本连一般的人也不像，只是像狗像猪，是不是这样？传道人还可以骂人呢，彼得是个大使徒可以骂人呢，不是他要骂人，就因为有些人活出来就是这个样子，是吗？今天世界上有很多的人活出来的现象是跟动物没有什么两样，真的，只是今天怎么样呢？今天没有像彼得这样的人敢这样骂人，是不是？今天一个男人随便在外面乱搞女人，给我知道我就骂他，你是个老公鸡，就是这样，就这样啊，不是，我真的碰到这样一个人呢，没有信耶稣，我以前就问他，他是个做校长呢。在我们山区里，我说校长，你人生你最想成为什么？他说我最想做老公鸡。你看看这种人也有哎，弟兄姊妹，我们要很小心。我们真正不要神心意里面像神一样这样的美善，我们人慢慢堕落就是这样。因为你们对于猪啊，对于狗啊，你们有没有看过狗吐以后它吃东西的没有？我们在山上就看到是这样的，吐了一堆，对不对？过了一久肚子饿了，它又回来了，天天吃光，真的是这样。好像我们在这边美国讲这句话，你们不太会懂。你们有没有看过你们家的养的狗吐啊？有没有？你不要马上把它收拾干净，你给它饿了两天，你看它吃不吃？它饿了东西吃吗？你不要有时候，哎呀，他吃的东西好恶心啊，是不是？你摆那他会把它吃掉的。我说给你，中国人还有一句话有没有？狗改不了什么？吃屎。你们有没有看过美国狗吃屎的？你不喂它饲料一段时间，你看看，小孩你故意把它这个大便，对不对？小孩，你在这个花园里面一段时间，你看看以后怎么样？看还会不会有？我真的很想试验，但是我没有环境养狗，是这样。我说美国的狗会不会改不了吃屎，是这样的吗？但我们山上正是这样的，我们亲眼看见嘛，家里面狗啊什么的，小孩起来了，把尿把屎的了，一把屎，狗就来喝，舔得干干净净，哪有收线啊？卫生纸都不要，连屁股都是舔得干干净净。真的吗？这也不是讲假话，亲眼看见了呢。意思就是什么呢？意思就是说，一方面不像神心目中的跟随主的人，连一般的人都不像，有点像。还有一个什么呢？自己吐的自己吃，什么话嘛？是吧？自己说的，对不对？这个不可以，结果自己拼命去做，是不是这样？他是不是这个意思呢？真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好，下面我就去。我们真的碰到这样的人，又是你们所在的教堂里面负责的人，你们怎么面对？啊， 你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的出路在哪里？假如碰到这样的人，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意思就是说，彼得不能永远跟着那一些信耶稣，因为在犹太地方，在犹就他是个犹太人，在犹太人地方信了耶稣以后，这一些人因着各方面的环境，到了外邦之地去，彼得能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啊？不能跟他们一起去吧？他们跑到他们的环境里面去，他们总是要到一个地方去聚会，有没有啊？他们在聚会里面碰到这样的假师傅、假先知、假传道、假牧师的时候，怎么办？怎么办？彼得为什么写这样的信给那些人？是不是那些人写信给彼得说：“你看什么？你说是不是可能那个这个？”我们常常看写信的时候就，这个保罗为什么写信去哥林多，要讲到他们中间这些事？因为有人跟他们讲了嘛，看不下去了嘛，是不是？所以他才在圣灵感动里面就去写信去劝勉他们嘛，去鼓励他们嘛，去责备他们嘛。同样的，这些在外邦地的信耶稣的犹太人，可能也一些什么资讯、一些带些话、学习性给彼得，让他知道说他们所处的什么教堂也好，聚会的地方也好，那时候可能没有教堂，就他们所聚会里面有一些做头的人是这个样子。那我们要怎么办？行吧，我说了，我们把心摆在人的身上，你永远会灰心。当我们把心思摆在主的身上，我们永远有盼望，是不是？今天我们大家去，今天我们在这里有在罗兰岗聚会，有在别的地方聚会的。只要你跑到，这个一个教堂里面做礼拜，你眼睛总是看着你们的牧师，看着你们的长老，看着你们的执事，对不对？看着你们的什么人，对不对？你倒是没有出路嘛，他一发火你怎么办？怎么办？牧师会不会骂人？哎，那你怎么办？出路在哪里？出路只是为了说，哎呀，我看这些人啊，大家还认啊，我们总是一个地方，有群人啊，有点认同感啊，大家在一起比较有点安全感啊，对，有点彼此安慰啊。结果到了需要安慰的时候，他没安慰你，人嘛，就好像说需要安慰的时候跑到井旁边去，没有水，就是意思嘛。我们要怎么办？我们的心真正是追求要主的，你会发现，从你开始成为一个有水的井，因为我们真的有主，让到这个地方去聚会的，因为我们怎么样，真正开始有主的活水在他们中间。不要去寄望，我再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使用，成为一口供给人家生命水的火井。今天早上我们晨更的时候，我们还在交通一个问题，你去看哈，圣经里面真正神所用的人，祭司不多，都是从十二个支派里面泛泛的以色列人中间挑选出来，那是什么意思呢？今天在台面上的人，上帝用不用是不一定的。我告诉你，神真正要用的是他真心的百姓，到有需要的时候，神要呼召这样的人出来，来为他用。你同意吗？你看整本旧约圣经，你同意吗？啊？你好去思想这个问题。旧约是活在犹太教范围里面，新约是应该活在耶稣基督复活里面，所以遇见复活的主的那一些被神使用的人没得讲，有没有？但是久而久之怎么样呢？就好像说列祖时代被神用的，就以色列人还没有成型，是吧？用亚伯拉罕就用亚伯拉罕，用谁就用谁，用摩西就摩西掉。因为什么呢？这个就变成说是一个列祖的时代，刚刚开始时代，反正跟神碰到的人，他们就祝他，就献祭，就敬拜神，是吧？像初期教会遇见复活主的，他们就在那边做见证，有没有？等到旧约慢慢以色列十二个支派有了以后，慢慢以色列国成立了，有没有？你慢慢再发现这里面怎么样？到这样一种系统里面去以后怎么样？祭司真正被神用的圣经里面有，但是不多，有没有？真正所有选出来的先知啊，被神后来来扭转时代，被神使用的是什么呢？都是十二个支派里面一般的小老百姓，哎， 弟兄姊妹，你不要说我在基督教是个小老百姓，说不定神拣选你要成为那可供应别人的活祭，也不一定啊。我这种感受非常强烈的，哪一个真正被神用的人，他不是从他是一个小弟兄，是一个小姐妹，神把他招出来，是不是这样？所以我们的眼睛永远不要摆在人的身上。但反过来讲，以色列十二个支派，他们也没有办法不在这一个以色列国君王的带领底下过日子，是不是这样？所以你要把这两个分开，以色列国是以色列国，神要用的神的国是神的国，是这样。神的心意虽然是希望以色列国就是可以见证神的国，让万国万民因为以色列怎么样能够蒙福。假如不能够蒙福的时候怎么样呢？就像耶稣一样的很清楚，圣殿是圣殿，教会是教会，有没有？是不是啊？礼拜堂是礼拜堂，这个教会是教会，有没有？神的国是神的国，圣殿是圣殿，有没有？然后怎么样呢？耶稣在世界上真的进到圣殿，进到会堂里面去，把上会堂会上圣殿的人把他带进神的国里去。有出路，你不要灰心。你可以对一个教堂灰心，你不能够对神的国、神掌权的国灰心。不然的话，继续也没有出路。神让我能够看见这一点，我觉得好宝贝啊！我觉得我到任何地方去，这个都有盼望，是不是这样？都有盼望，为什么呢？因为就神的心意是，假如我这样讲，神的心意是应该每一个教堂都应该是教会啊！这样讲，我这样讲，你比较容易懂啊。应该每一个教堂都应该是神的教会，但假如不是的时候，你怎么办？你不是的时候还有耶稣的路啊，对不对？就是圣殿不是神的，圣殿不代表神的国，圣殿有可能变成贼窝的，有一天你们的教堂有可能变成贼窝的，大家了解这意思吗？啊？但是有没有出路？有出路，耶稣来到世界上，叫这个圣殿还在，有没有？神的国也在。然后呢，耶稣把上圣殿的人怎么样，把他带进神的国里去，这个也是神奇了。耶稣也常常去圣殿，常常去会堂，有没有？有没有？当你看到神给我看到这一点，我真是感谢主哈利路亚，真的感谢主，让我在地上人的组织的范围的里面仍然有出路，好好的侍奉神，一点都不灰心。现在关键在我们会碰到这样的人，反过来讲，我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别人碰到我们的时候，我们也是像今天圣经里面彼得所讲的这些人嘛，像无水的井嘛，像狂风吹逼的黑云。知道义路却违背的吗？到底我们是什么人？就我们现在去管别人了，我就去讲别人的意思。那我们自己呢？假如我们自己是有水的井，感谢主。至少到我们教堂来的人，等到他们心里有难过啊，一想到你的时候，给你一个电话，给你一个什么时候，他心里面就好像吃到了一口活水的井啊。这就是美的地方了嘛，是不是？所以真的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不要因为遇到了这样的彼得讲的这些人，我们就觉得没有出路。不，我们不成为那样的人，我们成为主所喜悦的人。今天我们的教堂那么多人来，因为我们在还是有出路。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虽然圣殿已经变成贼窝，虽然会堂已经变成一种什么样的人的那种牢不可破的一种这个什么 club， 对不对？是不是啊？对不对？排斥别人没有行爱心的一个什么地方，但是耶稣去了以后怎么样？至少把里面这样的人能够真正的带到神的国里去。我觉得我们很有出路的。很有出路，就都真的特别施恩怜悯帮助我们，积极做祷告。主要我们有像彼得这样的感触，但是好像我们有的时候因为自己还是真的有不足的地方，有时候我们也不敢这样讲，有的时候我们讲的时候的那种的心态好像也是要出人家的丑，都不是你所喜悦的。但是我发现彼得慢慢在写信给遇到有这样假师傅假先知的一群你的儿女的时候，彼得好像他也一点都没有隐瞒的，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就说了这么一段的话，成为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耳可听的都听见，我们也慢慢的去体会 真的慢慢去体会，也给我们有一个亮光，让我们看见我们想要成为什么样的人。求主怜悯我们。今天在文明世界，知识分子读过书人的这个环境的里面，大家都只追求要懂。主啊，求主现在开始让我们真是先追求我要有，我是一个真正跟随得着主的人。我相信我们就有东西可以跟人家分享，我们在这条路上就能够成为活祭，因为我们做的跟我们说的是一样，我们心里所存的跟我们跟人家分享的也是一样，所以至于大家一同走在这条道路上，而我们不足的你也接纳，而你会鼓励我们继续的脱离这些捆绑我们的罪恶软弱。谢谢赞美主，真的在主你面前真好，真的有盼望，就不让我们成为一个好像你也没有办法救我们的里外不一、心口不一、意志跟行为不一样的人，救我们脱离这一种败坏的光景，让我们真真实实的活在主的面前。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